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天，我正在洗衣服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我的手机已经欠费停机，是谁给我交了电话费？会有什么事？我一边疑惑，一边赶忙跑过去接电话。只听电话那头，丈夫带着哭声对我说：你快来医院，姑姐快不行了。我放下手机，直奔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只见我丈夫和姑姐夫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，哭丧着脸。姑姐夫看到我，把脸往病房里撇了撇，意思是你姑姐在病房里。我走进病房，只见姑姐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，身上一丝不挂，双眼紧闭，脸色灰白，医生正拿着心肺复苏仪在抢救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马上想起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来到丈夫和姑姐夫面前，对他们说：都别伤心了，赶紧帮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然后我又来到姑姐床前，心里求师父救救我姑姐，我又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只见医生一个个地摇头，用心肺复苏仪没起作用，又用双手用力按压姑姐的胸部，压了几次，只见连在姑姐身上的监测仪上出现了一条直线，医生说抢救无效，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。然后他们离开了。这时姑姐夫的父母也赶到了，姑姐的婆婆走到病房看了一眼，出来嘴里骂骂咧咧的。姑姐的公公进去摸了一下她的脚，然后就叫她儿子说喊个车把人拉回去算了，脚都冰冷了还放在这里干什么。当时我的心一点都没动摇，很平静，思想里没有一点杂念。我叫姑姐的婆婆不要吵，都帮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相信这能帮救姑姐的命，我不停地念，求师父救我姑姐。病房里的病人见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觉得奇怪，我照样不停地念。一会儿心脏监测仪发出了滴滴的响声，出现波浪线了，姑姐的心脏有反应了。我急忙喊医生，医生一个个从办公室跑来，一看说有生命迹象了，快抢救。经过一番抢救，只见姑姐发出两个嗯的声音，但她的眼睛仍然没有睁开。后来医生又对我们说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，就算他活过来了，也许是植物人，也许是傻子，因为心脏已停了有两分钟了，心脏一停，大脑就会缺氧，人就会变傻。听医生这样说，我走到姑姐跟前，低下头对着姑姐的耳朵说，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不停地在心里念呀。 只见他眼角流出了眼泪，我知道他没有变傻，心里是清楚的。后来医生把姑姐推到重症监护室观察了一晚，神奇的是第二天姑姐就住进了普通病房，完全正常了。后来姑姐说，当时我们讲话她都听见了，就是动不了，眼睛也睁不开。她在重症监护室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慢慢的眼睛就能睁开了，也能动了。这件事轰动了他们整个村子，后来我意识到这也是他们整个村子人的福气，通过这件事他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是师父对他们村子里人的慈悲。姑姐出院后跟我们学了一段时间的法，不知什么原因她至今没能真正走进大法，但从此姑姐听到别人说大法不好，她都会反驳，敢堂堂正正地说大法好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丈夫也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是出租车司机，在车里捡到乘客落下的东西是常事，以前我叫他还给失主，他总会骂我说，傻子，傻婆娘，我不是偷的，又不是抢的，还要退给别人，你还想吃饭吗？这次他看到姑姐起死回生，完全相信了是大法师父的救度，他把藏在柜子里的笔记本电脑拿出来对我说，是我捡的，怕你说就藏起来了。其实失主早就怀疑是他捡到了，问了他几次他都说没看到。丈夫把笔记本电脑还给了失主，失主很高兴，拿出200元钱给我丈夫以示感谢。我丈夫没要，还说因为我老婆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告诉我不能得不义之财，所以我才还给你的。失主后来还是给了丈夫对班司机200块钱，要他转交给我丈夫。丈夫给我说起这件事，我说这钱不是你劳动得来的，你就把它拿出去做真相资料救人吧，也是给自己积德。丈夫同意了。从此后再有乘客落下东西，丈夫都会还给人家，对方用钱感谢他都会拒绝，还告诉对方，我老婆是练法轮功的，是修真善忍大法的，是他要我还给你们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德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被厂里人起了东北狼绰号的年轻人，他能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当武器，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架。是什么力量使他不再喝酒打架，修去了一身的痞子习气，变成乐呵呵的很和善的一个傻大个呢？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。巴特尔出生在蒙古族的一个牧民家庭，他是家中的老三。他的哥哥很小就辍学去放羊，姐姐因腿瘸干不了活，巴特尔还有一个妹妹。 巴特尔从懂事起就知道爸爸妈妈身体都有病，但即便家中生活很困难，偶尔有讨饭的讨到他家，他的爸爸妈妈仍然会将家里好吃的都往外拿。有时见讨饭的人衣不蔽体，爸爸还会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对方穿上。在巴特尔7岁那年，村庄因为干旱欠收，家家户户都没有足够的粮食，大家就到地里捡可以吃的草来充饥。一次，巴特尔的妈妈从临近的汉族县城讨来了一袋玉米面，周围的邻居都来拿取，等邻居走以后，结果一袋玉米面就只剩下一碗了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巴特尔家里顿顿用大萝卜充饥，使得7岁的巴特尔后来一闻到萝卜味就哭。巴特尔的父亲在队里放羊，虽然他身体很不好，但村里指派给他的活一点都不比别人少。爸爸无力完成劳动量，就由巴特尔的哥哥代替去放羊。可是巴特尔的哥哥年纪小，个子又矮，需要大人将他扶上驴背去放羊。冬天哥哥穿着厚厚的棉衣，爸妈怕他掉下来，就拿布条把他绑在驴上。当哥哥要上厕所时，还得骑驴回到家里，让妈妈解开捆绑后再去方便。因为家里穷，巴特尔13岁的时候也辍学了。他每天出门捡牛粪烧炉子做炒米，然后随哥哥一起去放羊。巴特尔和哥哥整天待在没有人烟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偶尔有周边的牧民来寻找丢失的羊马，小哥俩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特别高兴。在了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的生活极其的无聊。那时巴特尔经常躺在草坪上茫然地望着天空，他心里想着，驴生到世上还能干活，我到这人间是干啥来了？巴特尔没能想出答案，但是无聊的生活却让巴特尔练出了一项本事。在草原上，巴特尔闲来就放声地喊唱，因此他练就了一副好嗓子。18岁的巴特尔考上了当地的文艺队，但没多久他因为工资低又辞去了文艺队的工作，回到了家。再度回到大草原的巴特尔却练就了一项新本事，而这本事对他日后的影响极深。在文艺队的电视上，巴特尔看了霍元甲等武打片后，他的胸中经常涌起当英雄的想法。再回到草原上，巴特尔遇见小伙伴，没说几句话就相互抱着摔跤试练拳脚。巴特尔个高，胆儿又大，一扬腿就能踢到对方的脸，时间一长竟然小有名气。有了名气的巴特尔更经常跟人打架练本事，也算是天命如此。当时巴特尔镇上有一件事情，让巴特尔打架的本事有了大大发挥之处，这很大的影响了他日后的命运。那时镇上成立了保护草原的接力队。原来过去经常有人偷偷到他们镇上的草场上割麻黄草和甜草，后来演变成了旗县与旗县之间的草场资源之争，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就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。巴特尔是队里的二把手，对方经常在夜里拿着尖刀铁锹不定时的出没，每当发生这种状况，也就是保护队出动的时刻，队里的人就会连夜来找巴特尔，说他跑得快，出手也快，是队上的先锋元帅，他不露面大家都不敢去。巴特尔经常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子当武器，他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。有一次临近旗县来了200多人，把他们队的人团团围住。 巴特尔他们队里只有40多人，最后他们队受伤了10几个，还有2个送医院抢救，但是对方的伤亡更是惨重。当夜突围回家后，巴特尔发现自己白色的衣服上全都是血。脱掉衣服后，巴特尔身上却没有什么伤，原来血全都是别人的。那次巴特尔当地的公安后来也出动了，他们用武力镇压、开枪射击的方式逼退了对方，有被打死的就就地掩埋。整件事情过后，大家在一起吃饭，公安局局长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巴特尔的功劳最大，并许诺以后巴特尔在祁县里打人骂人都没有人管，这就等于给了巴特尔一个横着走的特权。打那以后，巴特尔的腰板更硬了，他去参加蒙古族著名的那达慕大会，打车不带钱，遇见个地痞就上去要挟，问他敢不敢打架，敢打就动手，不打的话，他这次那达慕之行的食宿车费就由这个地痞来付。地痞不敢与巴特尔较量，只能像伺候大爷一样的伺候他。巴特尔的身后还经常带着几个小弟，有巴特尔这位大哥在，小弟的肚子也都能填饱。那会儿在那达慕大会上也没有人敢跟巴特尔比赛，巴特尔自己就跟驴赛跑，在400米之内他比驴跑得还快。但这不是巴特尔获得东北狼封号的原因，巴特尔的东北狼另有故事。这样的巴特尔当然镇上的人都怕，但镇里的人却也都知道巴特尔的软肋。当巴特尔喝醉了发酒疯时，镇上的人就连忙去找巴特尔的大哥。只见巴特尔那矮小的大哥走上前去，几个耳光就把巴特尔抽醒。而强悍高大的巴特尔却从来不敢还手。巴特尔对爸妈更是敬重孝顺，他从小就背着病重的父亲深夜求医，长大后挣到钱了就给父母买药供家里开销。后来巴特尔的大哥做了上门女婿离开了家，两个姐妹也都相继出嫁，赡养父母的重担更落在了巴特尔一个人身上。巴特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的一个砖厂打工，初来乍到，又是少数民族，他们几个人总是被人欺负，白天干完活，晚上还要给同寝室的人倒洗脚水。一天，巴特尔忍不住了，就通知伙伴们要在晚上动手。那次，他一个人撂倒了10多个。第二天，厂里来了一拨人，拿着铁锹围殴巴特尔。巴特尔受伤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出院后的巴特尔一个一个的找到打他的人，往往对方看到他掉头就跑，但是他们怎么能跑得过巴特尔呢？就这样，他们被巴特尔挨个揍了回去，他们一一被制服了。巴特尔东北狼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。有一天，巴特尔夜里醒来，他想起白天打架的情景，下意识地翻了个身，结果发现眼前竟然是一个年轻人正手持菜刀向他劈过来。巴特尔的枕头当即被劈成了2半，幸运的巴特尔像是有神保护般的躲过了这一劫。转眼到了第2年，因为到砖厂打工的什么人都有，不好管理，砖厂厂长看到别人都怕巴特尔，就建议他承包砖厂，于是巴特尔包了8个小时一班，管理80多人。但是神或许不愿意巴特尔继续这样生活下去。一个冬天，粉碎土的机器堵住不转了，巴特尔在查看时，他的右腿被卷进了机器里，当时他就口鼻出血，说不出话来。周围的人拿铁锹把传送带割开，传送带反送后，巴特尔被从机器里拖了出来。当时他2条腿一长一短， 右脚整个都翻了过去，好几个医院都不敢收治。虽然巴特尔那会儿人都已经昏迷，但奇怪的是他却能听到别人讲话，而且他心里也感觉特别舒服，只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了重量，好像在睡觉。等巴特尔清醒过来后，他发现自己的腿打着石膏，胃里灼烧的厉害，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，一咳嗽身上的骨头都疼。他在砖厂那几年挣到不少钱，但是最后却一分都没剩下，还瘸着一条腿回家了。瘸着一条腿的巴特尔回到家乡后，镇上小学的校长给巴特尔提供了一份坐着卷铁圈的工作。1998年，他家东边的大河发大水，却没有几个人会游泳。巴特尔就载着人把他们送过河，以此挣钱为生。同年的冬季，有个草原畜牧产品公司需要歌手，那会儿巴特尔已经30岁了。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比赛，他获得了第一名，之后他就留在了公司的艺术团。东北狼从此成了艺术团的团员，巴特尔在大草原上练就的第一项本事又有了发挥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法轮功，电视里都是法轮功被政府镇压的新闻。但是巴特尔的声乐培训老师们都说法轮功好。从这些蒙古族老师的口中，巴特尔得知在七八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练法轮功。那会儿他们当地的北山上到处都是法轮功的修炼人，而在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和中央的领导都有人在练。巴特尔听了之后，他心想，这个法轮功肯定有神奇的东西，要是能找到这本书看看该有多好啊。不过巴特尔一直没有机会得到书。2001年，巴特尔和同事一起去北京出差，大家分头去买东西，约好中午12点钟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处集合。到时间后，巴特尔来到旗杆处等待，他看到一些老年的、青年的男男女女，他们一个个举个横幅站在广场上，这些人都是法轮功学员。突然间，警车声大作，好多穿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冲了过来，他们将举横幅的群众打倒在地，抓住他们的头发，用脚狠狠地踢踹。巴特尔看着，觉得气愤极了，他想，那些举横幅的男青年身体壮一点，警察上去动手也就算了，可是那些小姑娘和老太太能有多大的力气呢？只是举个横幅，为什么要这样暴力的对待？巴特尔觉得这些警察太暴力，太不讲道理。后来巴特尔结识了女朋友，也就是现在的妻子。一次他女朋友从亲戚家回来后告诉他说，他的嫂子被警察抓走了，哥哥家的孩子刚上小学，没有妈妈照顾，很可怜。那会儿巴特尔还不知道他的嫂子被抓的原因。2004年的时候，妻子的嫂子回家了，他和妻子一起去他哥哥家看望。一进门，巴特尔就感觉嫂子特别的热情善良。嫂子给他们沏了茶，就开始讲法轮功。巴特尔这才知道，前几年嫂子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判刑的。后来巴特尔随公司到哈尔滨演出时，发现旅店房间的门口每天都会有带光盘的小册子塞进来，他和同屋的团长打开 VCD 观看，对法轮功有了了解。不久巴特尔的岳父患胰腺癌到了晚期，在他濒死的时刻，一家人围坐在老爷子身边，嘴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爷子本来停止呼吸了，却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，说， 哎呀，我特别舒服，我听见很多佛道神在念佛经呢。说完这句话，老爷子又倒在床上，然后安详地去世了。巴特尔因为频繁地去各地出差吃饭的原因，他开始喝大酒，高度白酒能喝13碗，低度酒巴特尔根本喝不饱。因为喝酒的事，巴特尔跟妻子没少争吵，妻子的脾气也比较火爆，那段时间家中的气氛很紧张，几乎要到了离婚的边缘。又几年，巴特尔也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他长期喝酒的恶习很快地戒掉了，更不再与人打架了，东北狼身上的痞子习气在他的身上完全褪去了。后来巴特尔的朋友不止一次地跟他说，人家都说你是傻子，其实你是个大好人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你学尖一点吧。巴特尔听了呵呵一笑，依然地保持着他的单纯与善良。后来有一回，巴特尔歌唱表演的画面在当地的电视台播放，当时家乡的人也恰好正在谈论巴特尔，而就这么偶然地在电视机的屏幕上看见巴特尔的身影时，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叹，他们脸上的表情正在说，原来那样的一个人呐，现在变成这样的了，这真是太难得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巴特尔从东北狼变成了一个乐呵呵的傻大个儿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母亲今年94岁了，她于1998年首次接触到法轮大法，但她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。当时她知道大法好，但感觉自己年龄大了，就让我好好练吧。1999年720，中共与江泽民互相利用，发起了对大法的污蔑和迫害。母亲和父亲听了电视上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谎言，被毒害了。因此他们开始变了，经常骂我，不让我练，看我不听，有时候还骂师父。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，是受迫害的，是受冤枉的。有一次母亲和父亲想了一招让我回家，母亲做了几个菜，两个侄女等我回家吃好吃的，我父亲去买了两瓶啤酒让我喝，说你喝了证明你不练了，我不喝，父亲就来打我，而侄女不让打，父亲气得把我撵出家门。过后，母亲和父亲很后悔，又给我道歉。2003年，我遭中共迫害， 被非法关在洗脑班，父母才醒悟过来。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原来一身的病都好了，人也变得善良了，也孝顺了，怎么会是坏人呢？从此母亲和父亲支持我练法轮功。我母亲哭着跟我说，我们知道大法好，也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。又跟我说，共产党干的那些坏事都装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害怕我被抓才不让我练的，所以才反对。母亲说，以后你好好练吧，我们再也不管了。2005年我父亲去世，母亲开始独自生活。每当我回家看望母亲，家里有找她玩的老太太，我就跟他们讲真相，母亲也跟着说，大法是好的，是教人善良，教人做好人的。我觉得母亲比我讲得好。母亲还三次把自己脖子戴的真相护身符摘下来送给别人。其实她并不舍得，但为了别人好还是很高兴。每当我在不同饭桌上讲真相时，母亲、姐姐、嫂子们都讲大法好，说要是人都学大法，一个坏人也没有了。2015年4月份，84岁的母亲便血，到区医院检查，说是肠癌晚期，最多能活两个月。姐姐弟弟都哭，这种情况即使做了手术也是凶多吉少啊。我打电话给母亲，神奇的是，母亲跟没事一样，还是那么开朗，说自己这么大年龄了，死了也没有少活。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母亲乐呵呵地说，我天天念呢。我弟弟又领母亲到大医院检查，结果一样，但幸运的是他可以做手术。手术前要做很多检查，做肠镜是很遭罪的，但我母亲已经睡着了，手术非常顺利，连医生护士都佩服，说没有见过像我母亲这样坚强的。母亲告诉我们说，她一点都不疼，是师父在保护她。出院回家的路上，母亲说，有块彩云在我弟弟的车前，车停彩云也停，车走彩云也走，200多里的路程，到家了彩云也不见了，我弟弟看不见。我母亲出院后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几天后就能下地做马扎，在院子里拔草。5个月后母亲一切正常。在这半年中，我母亲做了2次大手术。我母亲告诉我，她天天念大法好，师父好。这些年我母亲一直一个人生活，在天井院子里种了很多菜给儿女吃。去年我们姊妹商量轮着照顾她，这一下她就说连累了我们，活够了。今年过年她说做了个梦，梦见到了火葬场，人家不要她，让她走，她就醒了，说她还死不了。这些年在我母亲身上出现了很多神奇事。今年是手术后的第10年了，我母亲身体很健康，我给了她一个播音器，让她听师父讲法，每天她最少听2个小时。以前她常跟人家说是我修大法把她教育好了，现在她跟人家说是师父让她做个好人，对人要好。我们村的人都很尊重我母亲，说她是个好人，很善良，也有福气。我母亲常说是师父保护了她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
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无辜还是万恶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，并处以绞刑。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，从1941年到1945年，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，曾经在四个月中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。在法庭上，艾希曼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，他死不认罪。他说，作为公民，他忠于自己的祖国，遵从国家的法律；作为军人，他服从领袖的指挥，执行上级的命令。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、统计数字、安排车次等等。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，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。他说，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，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。因此，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责。法庭审判官认为，艾希曼是罪恶的，理由是，艾希曼承认自己知道，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。他头脑清醒，理智健全，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，他知道自己的运输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第一部分。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，几百万被害者乘上火车，就从自由人到囚徒，从毒气室到惨死。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，但参与了杀人计划，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。最终，艾希曼被执行绞刑。不知道艾希曼被执行绞刑时，有没有明白自己的罪恶？有迫害的地方，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。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，只是换了时间、地点与人物。艾希曼式的人物出现在了中国，而法轮功修炼者们成为了被害者。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在中共迫害体制中，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。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，绝大多数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，根本不依法判决，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迫害的判决。这样一来，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，身陷囹圄的修炼者们有的遭受酷刑折磨，有的被活活打死，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。2002年，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法官张海涛曾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，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非法判刑10年。2011年2月，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，在短短15天内，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。秦月明遗体被放到冰柜里，满身是伤，嘴唇青紫，口鼻流血，面目表情痛苦异常，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。江西南昌青云浦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11年、张淑君10年等，致使两位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，妻离子散。在张海涛、陈水根看来，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，为了挣工资、升职，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，他们别无选择，他们只是例行公事，下达了判决。他们甚至没有打骂法轮功修炼者一句，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。但是他们也同艾希曼一样，知道被害者是无辜的，尤其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追求真善人理念的群体，结果就是因为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，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。秦月明遭受的酷刑，陈向阳等人的被折磨，与这些法官的诬判是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的。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，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。张海涛、陈水根他们没有用手杀人，他们用的是职权，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。 天理昭昭，朗朗乾坤，浩浩日月，岂能无法无天？岂容作恶者狡辩推卸责任，就可饶恕不究？中国古语讲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所以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，他还是被处以极刑。尽管中共法官张海涛、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，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。2015年1月的一天，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，坐在车里正说话时，突然就不说话了。别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，结果心梗猝死。陈水根在乌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、张淑君后不到一个月，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，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，终年50岁。正义还是邪恶，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，是由天理决定的。无辜还是万恶，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，是由道义审判的。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，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，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，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。迫害佛法就是斗法，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，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。作恶者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，在善恶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啊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文的评论文章，无辜还是万恶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年端午节当天，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六月飞雪，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，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，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3次。6月20日甘肃降大雪，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，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。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，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，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。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？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，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，家喻户晓，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，承受3年大旱之苦呢？13世纪中叶的元朝，民女窦娥自幼丧母，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，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，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，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，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。不到2年，丈夫就死了，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，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，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。窦娥艰巨，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，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，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。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，窦娥不为所动，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。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，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。窦娥虽受万般凌虐，坚不就范，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，便含冤招认杀人。行刑当日正值6月酷暑，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，并对天立誓：一，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， 刀过处头落，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，都飞在白练挂旗上。二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，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了窦娥尸首。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，从今以后抗旱三年。那贪官撇嘴摇头，连说愚昧荒唐，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，人只见雪往下流，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。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。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，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，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。窦娥人头落地之时，竟真的阴风起，大雪飘，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，连说怪事怪事。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，颗粒无收，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。多年后，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，做了高官，回乡省亲时，重审窦娥一案，为窦娥洗清了冤屈。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，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，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，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，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？窦父说，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，却不敢说句公道话，是为不义。更有人相信贪官，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，是为不仁。老天有眼，没有无妄之灾，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。故事启迪后人，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，坚持正义，抵制邪恶。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，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，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，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，就是对善恶的选择，就会对你产生影响。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，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。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，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，关系国家之安危，民族之龙替者，于古未始有之，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。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。晚明时期面对清军，大明朝廷束手无策，为应付辽事粮饷，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，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，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三分之一以上，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。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，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，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，京中人心惶惶，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，勇担危局，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。他率军雷厉风行的筑墙，城高墙厚，成为关外重镇，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。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，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。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，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、于谦等 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。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，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，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，下入大牢，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。对这项指控，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，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。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，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，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，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。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，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，人就死了，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。在行刑台上，袁崇焕念出遗言：一生事业总成空，半世功名在梦中，死后不愁无勇将，忠魂依旧守辽东。凌迟过程中，他未发出一声，但求速死，正气凛然。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，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，并为此而炫耀。冤杀袁崇焕，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，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，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，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。大明王朝277年间，共发生近百次流行性疫病，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，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，唯独到了明末，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。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，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，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。永乐九年，公元1411年七月，陕西大疫，明成祖写下罪己诏，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，并竭力救助灾情。明朝前期、中期的灾情中，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，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。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，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，同样会问冤狱，请大臣荐直言。崇祯曾6次下罪己诏，但是走完形式之后，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，冤狱不止。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，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，共业之下必有共罪。这样看来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？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？所谓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崇祯16年二月，鼠疫攻入北京城，京师大疫，死者无算，十室九空，甚至户丁尽绝，无人收敛者。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，有的早上得病，晚间就死了，有的直接当场暴毙。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。天不降无妄之灾，天公有眼，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说到六月飞雪，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。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不放弃信仰， 2001年5月30日，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，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，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，尸体伤痕累累，一只耳朵呈黑紫色，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，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，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。第二天，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，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。而就在左志刚被迫害当天，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，一时间寒冷异常，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，足有一尺多厚，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，到处议论纷纷，六月飞雪定有奇冤。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，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，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，中小天灾连环，动植物失常，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，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，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，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，大难将至，快快明真相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